本来就是包括你种植啊，不是他们很多会在，比如说你找到一个所谓的宜居星球也好，包括你火星也好，月球也好，就是你肯定首先是要去想怎么改良它本来星球上的土壤，
嗯，
就是你带任何东西过去，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天我们当时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时候，他们讲说，比如像火星，就是我们要带营养液粉上去，对吧？
嗯，
但是营养粉无非就是微量元素嘛，
嗯，
矿物质元素，
嗯，
但是火星还有或者是其他一些星球本身它就是有一些矿物质元素，
嗯，
我们就可以直接当地提取，
对，
当地提取之后就连这粉末都省得带上去了，
是
直接用当地的。嗯，但是当地的土壤适不适合我们的植物生存，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问号，因为它的土壤的配比，这个含量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看马特·达蒙在火星上种土豆的时候，他采用的非常非常原始的一种方法，
说不定就能培育出来蒜味的土豆。
嗯，有可能。
什么味儿？想想还有点可怕。
不知道他这个土豆味道会怎么样？
反正他自己吃嘛。我当时就是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他一直在吃土豆，觉得非常纠结，有用各种方法吃了各种各样的土豆。
之前有个纪录片是有一个人吃了多长时间的土豆，然后只吃土豆，然后他瘦了好几公斤。
只吃土豆，
对，
土豆的
营养会不均衡吗？
不，他就只吃土豆。
那他的维生素之类的
怎么会瘦呢？
会瘦，说瘦了好多。
可能是憔悴了。
他是白水煮吗？
他说各种做法。
那油炸土豆，那我天天吃薯条，我不可能瘦啊！就你不要骗我。
应该不是天天吃油炸吧？我觉得是不就烤啊，加煮加啥可能都有。
营养也会缺失吧？
营养不良。
听说土豆营养成分还蛮高的。
不是都是淀粉，
但是还是太单一了嘛。
那是单一，是
比较
单一。
维生素什么的，
嗯，再吃点补充剂吧。
这个火星救援原著里面，它是。它的维生素片儿特别多，它就是一边是维生素，然后只靠土豆补充卡路里，
嗯，
就是当主食，然后配点维生素吃，
还是碳水化合物。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不吃碳水化合物的话，真的很抓狂，
是
就不吃糖的东西，
对，心情会变糟。
对，就是我如果两天不吃米饭，我会觉得很难受，
是
吃个蛋糕解解乏。
亲王前两天还说他尝试过一周还是一个月就不吃碳水化合物，
嗯，
真的是整个人很崩溃。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可能想减肥吧。
一般通过这种方法减肥的人，后来都没有看到什么成效。香瑞玉面，
应该就放弃了。
OK， 然后我看到船长给我的资料里面还写了一个三体人农场。这个东西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三体人农场？
我再猜一下，
啊，
做三体人吗？做腐竹？
那个
炒金针菇？
我是金针菇派的，你们是腐竹派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
不是晒的那个鱼竿吗？就是你看宁波舟山一带晒鱼香的吊着的那些。
不是鱼竿还没办法卷起来，腐竹可以。他们脱水之后不是要卷起来吗？
金针菇也行，金针菇也行。
你还是讲三体人农场是什么吧。
不是呀，你们都想歪了，不是种三体人，是三体人的农场。
三体人有农场吗？
三体人吃啥？
不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三体吗？
其实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就是把云天明送走之后，当时不是给他送了一批种子吗？
哦，
有辣椒啊，小麦。
那是云天明的农场，不是三体人的农场。
不是但是他是在三体人的帮助下，他对吧？他才能够在那个
对
那个超空间里种小麦。
等等，他都只有大脑了，他为什么还要种小麦呢？
我原著
想吃主食
吧。我们看的是一个三体吗？原著大概情节是这样，我凭我印象描述一下，就是当时是把云天明大脑送上去，送了一个大脑，然后程心突然想到说，如果说三体人把这个云天明
复原了
之后，
啊，
他吃啥，然后结果就给他带了一些种子。然后云天明这个大脑就被三体人截获了嘛，然后就通过他这个大脑里带的一些信息，就把他整个人就给又重新复制出来了，变成一个很健康的这个阳光的男孩子。然后结果呢，再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跟程心做视频电话的时候，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他就在一片这个稻谷里，金灿灿的麦田中，然后有这种人造的太阳，它还是个太阳，还不是光谱。
对，
当时我记得描述的是个太阳。然后说 就是这个像农民一样，
你看这真为你打下了江山，
晒而且晒得很健康的这个肤色，然后就自己在那种庄稼。
这片稻田是我给你出包的，
对，感觉就是也蛮好的，就是对，就是应该还挺大一片，
突然温馨了起来。
但是因为这个三体人的这个说，你要是说点什么就把诚信炸死了，所以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实现了这个。但是感觉去主武中场的时候，能够窥见到一些。有可能是就是还蛮简单的吧，大概，
但种的还是地球上的东西，
种的是那个麦子什么的，
对，所以还是要吃主食。
是是是，因为是云天明，他其实给云天明吃的，不是给三体人吃的。
三体
就其实不知道三体人，
对，就并不知道三体人要吃什么，
对，
可能就喝点水吧。
他们
就脱水之后就饱了，
对，脱水吸水脱水，
对啊，就像那个生菜是一样的嘛，自循环，然后达到90%以上。
我突然想到把三体人放进烧杯里，
但是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三体里面，我记得当时监听员有说他不用脱水，但是他就在那个塔楼里头，就是监听嘛，然后会有那个供给车给他送吃的。然后后来他不是有一年就被忘了嘛，他没吃上就很饿，然后对，有一年就没吃上，然后就饿得不行，就饿疯了，然后结果后来第二年补给车来的时候，
所以就是骆驼是吗？
对，就想起他来了，想起他来之后就那个就是说给他一福利嘛，就是去年把你忘了，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在我那车里待着，你想吃多少吃多少，然后我等我送完了之后我再把你送回去，
所以就还是骆驼，
就给了这么一个福利，结果他在他那个车后头疯狂的吃东西，
对，就说明他日常对那个食物的需求是没有那么大的。
有可能，因为
他可能是摄取一些直接摄取一些能量啊，
而且再加上
能量块之类的，
再加上脱水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就可以不吃东西。
他那个其实他那个脱水跟人类冬眠是一样的，差不多的感觉，
而且几乎不用维持什么东西，估、计、
嗯、
就维持一些最基本的生理机能。
你想想，一个腐竹需要维持什么防腐剂？
腐竹有腐竹应该也是有太阳水就行了，
对。
晒晒太阳，
然后船长再给我解释一下火星基地奥林匹斯某某博士照料的小麦因电力不足全死了，这是哪里面的剧情
啊？这是一个 NASA 拍的半科幻半纪录片性质的一个节目，叫《火星时代》。它就是设想2061年还是31年，我忘了，反正就是近未来，然后。人类终于有能力在火星进行小规模的殖民活动，然后他们就在那儿建了一个叫Olympus 这么的一个基地，基本上也就几百来号人吧，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很小规模的农场，里面种点麦子绿植，然后呢当时就派了一个从地球上派了一个植物学家去，然后这植物
是马特达蒙吗？
不是，但是跟马特达蒙脾气一样不太好。然后这个植物学家叫布浩，其实发现科幻片里的植物学家都挺偏执的，就是那种是与植物共存亡，你把我的花拔了好你就去死吧那种，他就是特别的就把他自己种的花当亲儿子一样看。结果有一回火星沙暴的时候，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其实它的因为太阳被遮蔽住了嘛，然后它的供电率就哗哗的往下降，然后呢这个基地里面就电力不足。
哎，这个其实跟火星救援剧情蛮像的，就是他种土豆不是也翻车翻了一次。
对，但是那个时候那是因为那个
也是沙暴，
西西是泄漏了，爆炸了嘛。对对对，反正这个就是因为电力不足，然后就说你把你这个温室的灯给关了吧，然后他不愿意关，但是你不愿意关那个产氧系统供水系统怎么运作呢？就最后还是给他关了，然后他养的东西就冻死了。
能趁关之前都吃了吗？
可能他们那个基地还是主要是科研性质的。其实他并没有交代吃的从哪来，可能还是从地球运。
其实他们就是在火星上吃着牙膏管，然后试验一下怎么种蔬菜。
对。然后就冻死了，然后这植物学家就
还挺虐的。
对，然后后来
虐不虐？虐不虐？我
就
问你虐不虐？虐呀！
然后这人就彻底的抓狂了。然后他前面还说了一大段 那种感人至深的话，什么说什么农业是人类文明的生命线，
农业情况，
对，然后
没毛病。
然后就在幻觉中，他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
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生菜，
自己回到了家，然后外面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
嗯，
然后他就开门想走出去，结果发现那个门是七七仓的门，然后他一打开刷就七条人命就都没了
啊，就是人类为植物殉葬了。
对对对，
虐不虐？我就问你虐不虐？还是蛮感人的啊、所以这个叫火星时代是吗？
对
啊，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纪录片，半纪录片，
对，
科幻片，
有点科幻片的性质，对，
是挺虐的。第一次发现植物，原来种菜也能这么虐。
而且就刚才想了一下，就觉得有可能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行星上本身就有一些现成的植物。其实挺想问的小当家，就是新发现一个食物，一般大家会怎么去尝试对它进行一些料理？就如果这食材你没见过，或者是一新的的话，
拿水煮应该不会出错吧？
嗯，
就是大家刚开始怎么是就知道说什么东西要怎么吃才好吃的呢？
并不知道啊，你就不停的尝试，然后
炒一炒试试，先要尝尝味道吧。
对啊，所以一般都是拿来白煮一下，白煮就你就知道它基本上的口感跟味道了，然后你再考虑要怎么进一步处理。因为前两天正好我从国外人肉背回来了点儿那个鳄鱼肉跟袋鼠肉。
哦，我吃过袋鼠肝儿。
然后就之前没自己做过，所以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做，所以我就每样切了一块，然后丢到锅里稍微炒了一下，大概尝了尝肉质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味道大概怎么样，然后再想这东西要怎么做。
所以最后鳄鱼肉是怎么烹饪的呢？
鳄鱼肉做了一个东南亚式的口味的做法，
是酸酸甜甜的那种，酸酸辣
的。也没有，用了椰子油和香茅。嗯。
这么想起来应该还蛮好吃的，因为之前有朋友从澳洲给我带了那个袋鼠干儿，它其实就像对，很难形容。对，
你想袋鼠它都是鸡肉啊，它的那个肉肯定会很紧，
就比牛肉干儿骚多了。
嗯，味道很重，
非常骚。
形容词
就是没办法的，我就是很难，
腥骚味很重，
对，很微妙的那个口感。
很重的草酸味和血腥味，
这得提醒一下大家，不要随便吃一些野生动物。
对，就是好吃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被人类开发的差不多了。
对，
现在还没吃的动物说明它应该真的
不好
吃，
要么就是贵，要么就是不好吃。
对，这两天不是有那个三文鱼那个新闻，然后说什么三文鱼在那个海滩都没人吃啊，外国人不会吃啊。
哪个海滩？
不是不会吃，
说那个不
是那个不好吃，它一定是因为不好吃，所以才没有被吃。
对啊，你想啊，澳洲那么多袋鼠，啊，那么多树袋熊，他们为什么数量那么多啊？肯定是因为他们不好吃啊。
就你在淘宝上搜袋鼠肉，你只能搜到狗肉罐头。
啊，
嗯，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又会有一些动物保护、小动物保护组织不可以吃狗，
这怎么可以吃袋鼠？袋鼠那么可爱。
嗯，反正我觉得应该没有变成这种畜牧业的话，应该都不会特别好吃。
嗯，
所以澳洲人民也很苦恼啊，树袋熊和袋鼠，
而且猪也很冤枉啊，都这样了，你还不
吃我？这不清真。
对，
猪真的算是综合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种肉，
又很好养，
嗯，
脾气也很好，
嗯，
而且吃法又很多，
对，
数量又很大，也不担心断货，
浑身上下都是宝，
真的是浑身上下都是宝。牛也很好啊，你不吃它的话还可以工作，
可以工作。
对，
哎，扯远了，扯远了，扯远了。
能够产生就这样一个规模的畜牧业，我们就是个农广类节目嘛，早知道就说，
早知道应该拉那个中央七台过来合作。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你看带植物上天还比较容易，
对，就是
你还现在能看见说这个技术是什么样的，带动物上天怎么上？
对啊，就是你想吃肉了怎么办呢？
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吗？有那个就是把那个小羊在人造的那个胎盘里面把它养大，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带那样的孵化的设备上去，然后带一些这种比如说受精卵什么的上去，然后就在太空上直接孵化。
我觉得空间站应该一直都在做一些类似于胚胎培养的技术，
然后你都可以
是吗？
然后就可以通过植物工厂去种一些牧草， 然后让他们
吃的真好啊，
对啊，
几十万的东西
在太空中啊，就吃一些草，这草这个东西还是蛮好养的吧。
然后花了
不是应该按照用克隆的手法和技术，
但是它长大它总得吃东西，
对啊，它得吃，然后它才能长、
哦、不是有培育人体器官的那种方法吗？那你就培育牛排就好了
啊，
就搁到培养皿里边，让它
就长出了一块牛排。
之前不是培育出来过一个完整的耳朵吗？
那个是把细胞在苹果片上进行培养、
嗯、
培养出一个耳朵。
那对啊，你就用同样的道理多培养点耳朵，然后就这两半了呀。
嗯，我想了一下，有可能
只能发展烧腊业了，卤菜和烧腊，
然后弄点猪蹄儿。
对，其实就是细胞培育嘛。对
呀、
啊。对对，说起细胞培育这个事儿，当时去那个植物工厂的时候，他们还干了一件事，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有可能是这个公司以后未来增长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嗯，
就是他们培养那个濒危的植物。
哦
啊，对对，
比如说他当时举了一例子，比如说
我就每次想到这个，我想冰山雪莲，
他就是说冰山雪莲，就他说比如说冰山雪莲这个东西，
嗯，
它有一些药用价值，就是它那个雪莲素、
嗯，
但是冰山雪莲在野地里边你很难采嘛，
冰山雪莲就是真的是一种叫做冰山雪莲的东西，而不是在冰山上的雪莲，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嗯，它就是包括就是大家可能听说都是在一些武侠小说里面听说这个冰山雪莲有多贵重啊什么的。嗯，比如说它如果在野外里面有人发现了，就是科研人员发现了四片儿这个冰山雪莲的这个花瓣儿，
嗯，
你采回来之后，它就把它可以打碎。打碎了之后，它就通过这个，
嗯，
不会，
果然是美食博主。
它就通过那个细胞克隆，它一个细胞它就能给克隆出一株这个植物来。它这四片儿，你想把它打碎了之后，它能有多少个细胞？它就能培出，
不能用那种破壁的料理机打。
对对对，它就是它打碎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冰山雪莲，我是你的破壁机。
然后得是还有果肉的，得用那种能含保留果肉的那种，然后它就可以培养出一万株，然后这一万株它再去做实验，然后再培养出一万株。
所以这只是假设的呢，还没有真正这么做。
嗯、对，它是目前是这样设想的、
嗯，
但是他们可能前期已经做了一些实验、
嗯、
成功的实验了，所以他才敢这么讲。但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因为它植物这个、就是药用植物现在还没有什么。
嗯
但是他就讲说，就是然后他就去再去拿这个光照啊和这个营养液、啊、去看，说到底什么东西会影响它这个所谓有价值的这个含量能够生长。
嗯
嗯、
然后讲说，你照紫外线，
嗯，
照紫外线的话，它就会刺激它增长一些这种雪莲素，
嗯，
然后它增长出来的这些呢，这样的话其实要比野外的还高。
哦、
因为你是控制它，你是故意给它、
嗯、
就是类似于填鸭似的，你给它照了、
嗯、
照了这么多光，然后你在自然环境里是没有这么多紫外线的、
嗯，
然后反而让它这个药用价值其实更高，而且它就变成了一个可量化的一个可、
嗯、
又不用很危险、
嗯，等于说是给天然雪莲进行了应试教育，
是是，然后就
所以现在就差一株天然雪莲了。
技术和理论已经摆在这儿了，
是
就是找不着呀。
哎呀，今天我说冰山雪莲的时候，他们还嘲笑我。
确实还没种出来啊，你这
好的
还没种出来。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你这么想想的话，有很多这个濒危的植物就得到了挽救啊、
嗯，是的，
然后有很多很难采到的很珍贵的药用植物。
就首先你得先采一个样株，
对，而且你这个药用植物这个价格有可能就降下来了，
嗯，
对吧？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治癌症的这种很贵的药，
嗯、
它的成本也会降下来，对吧？
嗯，
其实还是一个
植物还是比动物要省事儿很多，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克隆的项目，他们在网图克隆猛犸象。
哇，
哦、
这是要
侏罗纪公园？这个说出来真的可以吗？
他们是对是这么说的，以求可以拉到资金
啊，然后后来到什么程度？
反正他现在基本上克隆的都是狗。
他们已经找到第一块琥珀了，是吧？
对，他们已经克隆出来了一只狗。
他们拿到了那个化石，
嗯，
猛犸的化石，他们是已经拿到了的。
化石含 DNA 嘛？当时侏罗纪公园那个不是因为
琥
珀里面还有那个血还是什么？
嗯，
它是有活的那个。那个细胞组织吧，
可以去南极挖挖试一下。
我南极之前不是是北极吧？拿
北极还是南极？
拿到了一个猛犸的那个，
对，
就是给搁到冰箱里冷冻的猛犸。
对，而且之前那个谁就是、那个、
毛都有。
对，那个研究恐龙那位叫什么来、
嗯？发现了个尾巴。
然后他们还不是还割了一块那个肉下来尝了一下吗？然后当时还引发了好多争议。
不过确实，上次之前有一个那个，台湾的人类学教授，他也就是讲，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推演古代的，就是最开始的猿，人猿，
嗯，
就它是猿的状态，
嗯、
还是猩猩状态？说他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一张插画，
嗯。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每一个部分，比如它长什么样啊，它的尾巴什么样，头什么样什么，都是经过考古验证的，都是有一些化学的，就是化石的证据的，只有一个没有，就是它这个毛色，它不一定是黑的，
对，
只是因为你看它现在的猩猩是黑的，那时候不一定是黑的，
可是五彩斑斓
的，有的，但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化石嘛，你没有
像彩虹小马一样的
彩虹人猿。建议就是各位动漫爸爸们可以那个什么一下，
是猿人猿那个时候大家就眼睛可能也是不一样，
对啊，就说明那个时候就毛色越多的就越抢手，
嗯，也有可能
就还是夜店是吧？
对
对，
你说对啊，你说他们需要那种视觉刺激，需要那种娱乐的时候，通过什么呢？又没有这种 LED 灯，就只能靠毛色和眼睛。
就晚上吊几个人在上面转，
还有眼睛的那个瞳孔的颜色，然后看谁眼睛长得好看。这肯定是啊，就是优胜劣汰，最后就长得漂亮的留下来了吗？
眼睛这个事儿是那个嵌合体吧？就所谓的那个，你知道漫画里面会有那种金银腰痛什么的。好像是因为是那个细胞嵌合体，就其实是两个那个受精细胞，然后结合成变成一个，
被吞噬了，
对，被
吃吃掉了自己的姐姐或者
是
妹
妹，类似于这种，但是就其实就两个细胞变成一个了嘛，你说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你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所以左眼跟右眼会交流。
假如说你浑身上下都属于一个细胞，就是一个 DNA， 然后你的大脑属于另外一个 DNA。你说这个归谁呢？这人的人格归谁呢？是吧？你这就很难判断，所以你就把它看作是一个就好了。
可以开始又讨论
上一次的话题，
自我认知的问题了。
这
是
霍金，
霍金是赛博格呀。
对，霍金已经是一个赛博格。
霍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赛博格，仅次于阿童木了。
已经进化了。
对，
他已经进化了，他仅次于。
不应该仅次于数字吗？
阿童木不是全是机器人吗？
哦，那仅、
啊、仅
次
于数字
啊、哦。好的，好的。我还一直因为小时候一直觉得阿童木还是应该是一个人，只是就改造了一些。肢体，
这只是你的一个幻想。
对对对，
你看童年破灭了，
童年没有去考证过。好的，我们不要聊吃阿童木的问题了，我们来吃点别的吧。地心引力是
那电影吗？
对，
电影那里面，他好像有展示一些吧。我记得他有那个跟家人的对话，然后他就展示说他们在那个舱里面吃些什么、
啊、
它一个是那个勺啊什么的东西全都要别在那个就是一种卡口上
啊，那肯定
就所有东西都要别住，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用塑料袋密封起来的那样的，不知道是小饼干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可以吃，然后水的话也可以喝，就是这样挤出来它就是一个水滴嘛、
嗯、
它就一直飘在水滴，然后你可以把它一口吃下去
啊。其实说到种植农作物的话，星际穿越里边倒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是缘由也是因为开始大面积的农作物遭受到了那个什么、
哦、对对对，
最后他们不是在那个飞船里面好多好多的玉米
啊、哦、是是是，但是后来他们也是其实也是准备要移民嘛，
对，
移民行星的时候，
而且确实他就是他那个星舰里面就种了很多土、
嗯、
但你看他
不是土豆玉米，
对，你看他选的就是玉米这种很好种的，
但玉米其实挺占地儿的，
玉米高嘛，因为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如果要适应航天的需求的话，肯定会把农作物进行一些改良，包括它体型上。
矮脚玉米，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西瓜这个东西，
嗯，
西瓜这个东西，你查阅比如说十七世纪或十六世纪的
啊，对，它的那个囊其实
美术作品的时候， 它中间没什么瓤，
对，它那个瓤特别特别小一坨，
就跟丝瓜瓤似的，就是你能吃，就是那好吃的部分其实很少，而且
就
只有中间那一
勺，对，就是那一勺
不好吃，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帮人就觉得这东西能吃，
然后就选择了它，就是
对，然后就
组织决定让你来当水果，
但是培育它的方式就是一代一代的种嘛，
嗯、
你给它越种越好，然后选出来好的种，
嗯、
然后再继续种，
嗯、
然后结果好像越来越
薄。其实，在植物的眼睛里，你选出来就是一些怪胎。
对，但你这个就算是这个优胜劣汰，就是选这个人工的选择，
然后那个
对
那瓤就越来越多，皮儿就越来越薄。
那好吃的还只是中间那一勺，
这是自古以来就决定了中间那一勺能吃好吃，
中间那勺最好吃。
你想啊，以前得多奢侈啊！你像16世纪，如果有人给你一勺中间的西瓜，那真的是真爱了，比现在不知道真爱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勺能吃。
对啊，但是其实你现在只有中国，可能这个对西瓜这个事儿，你觉得还挺便宜的。那天看日本综艺，然后就讲说日本那边可贵了，然后当时
日本水果都挺贵的，因为他们地贵啊。
还有一个段子，然后就是讲说有日本人留在中国了，说为什么在中国？说因为就是因为从小的梦想就是能拿勺摆着吃西瓜。
对，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韩国人的采访，也是说你在中国生活觉得什么最好啊？说哎，我每天下班回家就拎了好多水果，你看啊，我们又有菠萝，又有香蕉，又有这样又有那样，说哎，真的中国真的太美好了。
所以去太空的话，就是我们那天其实也想说，你像这菜呀还挺矮的，挺小的，不占地儿。
嗯，
但是如果是像树。果树，
嗯，
对，
果树现在是不是已经矮了很多了？我就觉得印象中苹果树这个东西其实
越来越矮了，
对，
包括桃树也是，
对，然后现在越来越矮了，没准就可以做成小盆栽，
小盆栽种出来果子也小。
草莓肯定是可以的，然后现在小西红柿还有那种
小
金桔，不现在家里也有种盆栽吗？所以估计没准，
但是它那个枝干还是很占地儿。
是，但是桃这种东西可以做成盆栽吗？不知道，有可能就有点蟠桃的感觉。
还有一种招财的感觉，
你想想一个，而且一定是那种特别特别古朴那种盆栽的样式，然后上面有一个，
还有修是吧？有一群老干部天天在修，
圆盆儿。
菠萝可以啊，菠萝就蹲在地上。
哦，但是可能跟根也有关系吧。树的话，它根扎的会多，反而也会占地。
对。种树反正是挺奢侈的，就除非你在修个万达广场。
你要像科幻作品里的话，这个船一下比如失事了呀，然后就栽在这个行星上了，你过了很久之后有救援人员来了，然后进去之后发现满屋子
都是桃，
各种各样的藤蔓啊，这根啊什么的已经长满了。
那说明这个星球还挺宜居的，就突然发现了一个宜居星球。如果植物真的能那么疯狂的生，
有没有人会考虑把那个像什么猪罗草还是叫什么，就是
捕蝇草
这种放上去会什么样，变成很大很大，然后就能把人吃掉。
但是现在就算比如说你说去火星，也不会随便扔种子在地上，太危险了。
确实挺危险，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有作死的会干这种事儿吧，还蛮希望。
我开始害怕了。
之前日本有一个漫画，就是讲因为某种原因，然后人类遗失在火星上，就是人类把一个蟑螂遗失在了火星上，然后那个蟑螂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智慧型生物，然后反攻，回来跟人类打仗。
好像是叫火星异种。
对，火星异种。
蟑螂，我觉得现在就挺智慧的，一天到晚的根本就消灭不尽。
那么大一个蟑螂，蛋白质得有多少呀？感觉
雪国列车是吧？
感觉就是直接弄死在火星上，然后就可以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了。
嘎嘣脆。
但是你想这个东西是地球上长的，你甭管怎么着你还都觉得说吃下去应该还好吧。但是你像蘑菇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你小当家这边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你想有各种各样的蘑菇，大家怎么知道什么蘑菇有毒，什么什蘑菇
就是你有的人吃死了你就知道你有毒了。
对啊，前面小耗子吃吗？
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对啊。
那比如说我们逮了一个外星人，我们怎么判断它好不好吃呢？
吃吃看。
真的会有人吃吃看吗？就是尤其现代技术的话，
首先我们得先需要一个外星人
啊， 就假设逮到一个外星人之后，
你
确定是
他吃
能
吃掉他还是
会不会能不能通过一些就化验手段，然后看他会不会有毒啊什么？
首先就是你描述，
问题是人也没有毒，你也可以吃，
但你不吃，对，你选择不吃。而且就是你描述中的这个外星人，他肯定是有实体的，而且比如说他是像动物或者植物那么存在的一个外星人。
嗯，
就是
那假设，因为我想的是场景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一舰队的人到了一行星上去开拓，结果他们发现这个行星上
跑都是外星的人，
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外星生物，然后很容易捕捉，然后逮回来之后，你想我也不能真的拿一个这个挺贵的一个航天员去试这个毒吧，我怎么能查出他能不能吃呢？
就是像给药做临床一样，经过一下7347，
我们先吃一点，
吃
一点不会死的。
我先给耗子吃，然后耗子吃完以后给兔子，兔子完给狗，狗完了以后再募集一些，肯定有啊，就是你们这种。
而且梁青散老师前几年写过一篇幻想小说叫《烤肉自助星》，你想，在一个星球上一片海都是烤肉。如果我看到这种
场景，一片海里那应该是火锅吧？
我不太记得具体场景了，反正就是好多好多烤肉。我觉得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根本不会去试毒，
我不就是
吃了
俘虏吗？
对，吃了再说，死了算了。
那你吃了，你就也变成烤肉了，
先学是吧？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我说，哎，怪不得那么多宇航员没回来呢。
另外还有就是之前《Rick and Morty》里面，他们最后第三季还是第二季最后一集。不就是还到了一个全是玉米的行星吗？
我不是很向往这种行星。
对，上面全是玉米，而且所有东西都种在玉米上。
你可以吃玉米杯了，长期供应。
所以他们当时就跑了嘛，就是说你在这待着时间长了，有可能就你也变成在玉米上，就是会类似于某种菌一样，就会同化你。也蛮危险。
智慧树下你和我，玉米棒下你和我。
而且你能真的如果说有。不算是文明，即使是某一个行星上真的有一些生物存在的话，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跟地球上的生物完全不一样。
对呀、
之前好像是在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上有一个岛，因为这个岛的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岛，所以它上面种出来的树长出来的树从来没有见过，就大家都没见过。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树。
对，你能看到，你能判断说这东西是树。
对，它只是可能形状啊或者是颜色啊不太像，但是它还是能归到植物类的。
是因为它毕竟还是地球上这些元素嘛。
对，但是如果是你说真正的有外星文明，一个是如果真的存在人类，就是外星人这个概念的话，它可能比如它的形态啊，比如它不是硅基生物，它不是碳基生物，那它能不能吃真的不好说。
加料本丁将军说是不是应该看肉量值不值得吃。我说这个还不是，你想刚开始吃西瓜的人这个肉量真的很少呀，就他
非常执着的培育了一代又一代，
他就觉得那一口太好吃了吧，
所以你还要育种外星人。
对。
我们先挑胖的。
对，
我们先
像畜牧业应该也是发展了很多年。
对啊，
到现在这个地步吧，
他会把狗变成现在这个吃啥概念的样子。
狗还算是就是可以牧个羊啊，
对，以前多么灵巧的一个种族啊。
刚开始羊应该也就是一些山羊野羊，
就都是野的嘛。
对，
以前猪都是野猪，
可利用价值肯定没有现在高。
嗯，
最开始的时候
那肯定是比现在瘦多了，倒是真的。
咱们就培育一下外星人，外星猪。
想想和牛的发展史，不然不免让人有些兴奋。
好开心，
开始兴奋起来了。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展一个新业务了，
去吃烤肉吧。
外星人育种，
对对，已经可以开始考虑这个怎么吃了。等育出来了，我们怎么料理它？
就先拿白水煮一煮，我们先尝一下它的基本的味道。
嗯，有可能会有一些本身就有的调味料的味道。
自带大蒜味。
那去除一些味道一般都用什么呀？姜什么的吗？比如说有一些腥味啊，不想要的味道、啊、
先使劲洗吧，就像肉买回来不是得先洗吗？泡一下。
嗯，
一般就是下葱姜蒜或者酒这种。
所以其实是把味道掩埋。
对，其实是掩盖，你去是去不掉的。
那看来我们去外星生物的时候还是带调料这种。
就回到了在 飞船上种
韭菜
的事儿，
所以还是
跟那刚才接上的。
对，所以还是得在太空上种调料才行。哦，还很想问，就是大家也活了好几十年了，
好几十年了，
没有
，零零后，我也是。算了，回来不要这样。就是很多食物啊，你吃过最有未来感的食物是什么？你
想大家先说吧，这个吃的比较多的人。
最有未来感，
就是
指一个天然的食物，
就包括它的外形啊，或者它的烹调的技术啊，或者是它那个食材的来源啊，就是跟现在的普遍的技术不太一样的。
你说烹饪的技术吗？
对，或者
分子料理这种东西吗？
哎，分子料理是什么？
分子料理就是那个。
就是利用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技术，然后把一些食材做的你认不出来的样子。
我之前有见那个他们做的草莓特别奇怪，
就是龙吟的那个叫什么100度到-100度的那个草莓，就是他会先把一个草莓做成草莓汁，然后再通过糖混合之后再吹出一个糖人儿一样的草莓，
就再做成一个草莓的形状，
然后再把草莓就是另一锅草莓的处理过的草莓冻干，然后再填到那个吹的糖壳里边，然后再拿出一些草莓做一个做一锅草莓酱出来，然后就是说你有一个过液氮的-100度的草莓，然后淋上一个滚开的100度的草莓酱。
这纯粹是炫技。
对，就是你有一种你为什么不直接吃草莓呢？
就肯定味道会更浓郁嘛。还有包括你吃慕斯这个东西，慕斯以前常规的做法是说我有某种食材的汁，比如说还是拿草莓做比方，我有草莓汁，然后我有奶油，然后把奶油打发，把草莓汁搁进去，然后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慕斯，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慕斯。那因为你要加够足够量的奶油，你才能把它那个空间撑起来，因为脂肪可以吸收一部分空气，就变成一个小小房间一样，你才能把那个草莓的味道包裹住。但是现在他们研究是说，其实你可以用类似于琼脂一样的凝胶来代替奶油，然后让它形成类似的这种腔体，能让这个慕斯的定型。但是你就这么想，以前你一杯慕斯里边你可能60%是奶油，
对，
现在你可以做到一杯慕斯里100%都是草莓汁，所以这个慕斯你吃下去之后，你草莓的那个味道要比之前浓郁更多，而且由于空气感增强，你的就是它会附着在你舌头上的面积会变大，所以你感受到的草莓的气息会更重。
技术
真是好复杂呀！
啊，这技术对吃还是很重要的。
就对我们这种不是很做饭的人来说，就是买一个草莓吃了。
买，我今天要做草莓酱，我洗了一块草莓，然后
就结束了。
今天就结束，
只能到洗菜这个环节。
我们吃过一个挺诡异的东西，叫鬼爪螺。
鬼爪螺是什么？这种
螺。
这种螺。长得很像鳄鱼的爪子，然后国内也有，舟山一带有，国内可能叫狗爪螺或者是佛手螺之类的，就长得非常像外星生物的爪，那个东西第一次吃的时候还觉得蛮奇怪的。
那天我倒是有一个朋友，他发朋友圈抱怨说，牛油果这个东西，就虽说它怎么都好吃，就是好像大家都形容它，你可以蘸酱油啊，你可以拌，
但它就没有办法自己吃。
对，它就是它。
它是个调料。
对，它不是一个能。
就必须要跟别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对，所以它还是个食材，只是。
对啊。
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蛮诡异的，而且吃起来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加在三明治里面，或者加在汉堡里面就很棒。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像小巴之前吃的那个
代餐粉。哦，对，其实
对，
其实那个对于现在人的饮食习惯来说，也算是往未来跨了一步了。
那个会饿，
你吃够了就不会饿了。
还是会饿吧。
会饿。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吃 salad 吃到晕倒。
因为它没有什么饱腹感，就是喝下去的嘛。
对，
你记得那个 Well E 里面， 那个空间站上那些人，也就是喝饮料。
哦，他那个肯定比代餐粉要
丰富一点。
对，
但你长时间吃这种东西，你的肠道会有问题吧？
对，
有可能会吸收就变小吧。
对，
嗯、
就是你减少蠕动，
对对对，
就没有什么活力。
主要是你会想念那种咀嚼的感觉，
对
感受，
嗯、
对你必须要吃。
就是嚼一个口香糖，然后再喝一杯酒。
嗯，对，而且我就是有时候吃东西，你享受那种被刺激的感觉，就是你的味觉，
嗯、
所以就比如说，
对啊，口感是很重要的。
对，比如说它可以弄点什么，而且它现在代餐粉不是也有很多补丁包吗？比如什么可可味的呀，
对，那就是还是就变一种。
对对对，
就是果汁。
它也可以弄点什么川辣火锅补丁包，
麻辣鱼的，
这种东西就毫无口感可言了。
对、
啊。对
嗯，但是未来有可能为了省事儿，大家就带这种粉末上去。
但是它就是如果能到普及到你不用吃饭的那个程度，肯定是比代餐现在的代餐粉会强很多。
嗯，
但还是要吃东西吧，
还是需要一个保护。如果你说肠胃蠕动的话，嗯，跑步会促进肠胃蠕动吗？
会吗？不会吧？
会锻炼到吗？
不会吧。
跑步这么厉害啊？
我不知道，
只会做成胃下垂，
或者做一些运动之类的，可以从外部来
按摩吧，
按摩我的腹部，我开始揉肚子，
所以就那就正常吃吧。
船上有没有
还是要重？
你船上朋克少女有没有想到什么特别未来的食物？
你非要问我这种满足于太空食品的一
点？我对船长来说，东西只分两种，咸的和甜的。
对，吃并没有。
对，
所以粽子应该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是甜的。
你哦，好，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差点就发生事故了。对对对。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以后再。继续西瓜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那它还能怎么发展下去？
就没有皮
儿
了，
它自己长了一个瓤在那儿，
没有皮儿就会变成苹果那种皮儿，你拿一个刀削一下就可以了。
感觉好爽啊！
好爽。
那怎么办？你溜回去的路
以后就应该是插一个吸管，然后直接就喝掉了。
对对对对、
啊
嗯。但是还是很享受啃西瓜的那个过程。而且我就一定不能切着吃或者咬着吃，我吃西瓜必须咬着吃，
像吃桃儿一样，
一定是三角形，
对，一定要切成一块或者啃着吃，那个哎呀，
我就不喜欢三角形，
那才是夏天的味道。
嗯，我那天在办公室里拿勺碗还被嫌弃了。
对啊，你把中间那个挖走了，别的
因为是这样的，你想啊，
因为你摆的很丑，
你本来你切西瓜你已经破坏它的细胞壁了，
刀
上
划就可以，
对，但是。你如果再拿勺咬的话，你又要破坏很多。
拿勺崴的点在于，你都崴完之后可以喝汤。
对啊，我就是抱着那个半个西瓜在喝汤。
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它那个口感，我觉得就是没有啃着吃好。
我跟你讲，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
嗯、
就是破一个西瓜，然后你先把中间的挖走，
嗯，
然后丢一个冰淇淋下去。
啊。
你下次可以试试。
你是会吃的人、啊。
我现在已经脑子里面唰的出现了那个味道。
我一会儿回去就买个西瓜。
啊，现在还不到季节，我是那种非常坚持在什么水果。
时令是吗？
对对对对对，我吃水果就要吃当季的水果，就是才觉得味道比较正。可能现在味道也没有那么正。
那我明天冰西瓜的时候你不要吃。
不，有的吃为什么不吃呢？但是如果我自己要吃的话，就比如说我就是刚。就冬天到春天那一会儿吃点草莓啊，
吃点菠萝呀，水果都是没有季节的，比如火龙果、木瓜这种，什么时候都看得见。
按道理来讲，如果你真的遵循时令呢，你在北方是吃不到这些东西。
对呀、啊，
就所以理论上，
那遵循时令到了冬天，北方
只有
大白菜
了。就只能吃白菜了，对。算了，我还是不要有这么有坚持好了。但是我还真的蛮那个的，比如说像石榴出了，我会吃好长一段时间。比如说那个
石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够进化成没有核啊？
不，我跟你讲，石榴怎么吃，就是你一定要一粒一粒抠下来吃，你抠一粒放在舌尖，拿你的门牙转一圈，然后就吃得干干净净，而且你的舌尖感受酸和甜是最棒的。
石榴怎么榨汁儿？
也可以榨。就是那种
不会把籽儿打，
不过有一种就是纯靠压力。你看到了下石榴季节门口，不是有很多那种压石榴籽儿吗？
哎天啊，这包甜天物，请大家一定要一颗一颗的
吃。就是应该享受这种喝一口就都吐出来的这种豪爽的感
觉。我一定要吃，而且我吃的特别干净。
就是你就是要把它吃得很干净你才爽。
对，而且真的你拿舌尖和门牙吃你最能感受到那个味道。
你这是吃瓜子了是吧，
和你整把放到嘴巴里面你那个用大牙咬就舌根感受到味道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哎，不，你老那个什么，吃的是不是有点涩涩的？还是只有我吃起来是这样？
是有涩涩，
是有点涩涩，
是有点涩。
你可能是吃到那个中间那个膜了。
嗯、
啊，
对，就是
它能够把这个。
你用舌尖吃会稍微更多的感受到一些酸的味道，果酸的。
舌尖不是甜吗？
没有，那个理论是错误的，就是你的味蕾是遍布你的舌头的。
哦、
啊，
原来如此，
但是特别爽，请大家一定要一颗一颗的吃哦。嗯
好，你给大家买一些，我们就照着你的方法吃。
希望大家一起买来一起研究，
请把食物寄到未来食物管理局。
说到这儿，就真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疯狂的吃橙子，就是因为我们莫名的收到了两箱，
不知道谁寄来的橙子，
而且那橙子特别好吃。我们后来自己买的任何一箱都没有那两箱好吃，
特别诡异。
那可能是时间运输的时间较长。所以就放熟了，
不知道，就特别奇怪，而且
它那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我们就管它叫未来局，有可能是未来的我们寄来的，未来橙。
如果给我们寄橙子的人正在收听今天的节目的话，
请再听一下，请告诉我们你在哪儿买。
对对对，你告诉我淘宝店是哪一家就好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刚搬办公室，就刚搬到这边就收到了，而且
也许是记错了，
第二周又收到了。
但是我们行政妹子的名字，
他对他写到我们的员工的名字，
而且那个地址我们都刚搬过来嘛，都不知道那个地址是什么，但他就写了一个我们没有人会用的一个地址的描述方式，他管这叫北楼，
哦，
就北区，我们自己都不管这叫北区，所以完全不知道是谁寄的，问了一圈也没有人知道。
嗯，
超贵，
也欢迎大家推荐好吃的橙子给我们。我们真的就是之前一个月，好长一个月，就是跟磕橙子一样，每天必须要磕。
我们这就变成了西城区，
西城区，
对，本来是朝阳和东城的交界。
你看你暴露了我们，
那又怎么样？来啊，无所畏惧。
好吧，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非常那个什么的进入到尾声了。那么就是关于植物工厂和未来植物的技术呢，我们的公众号也会在近期推出一篇详细的文章，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
对，
因为很多人应该听众应该就从微博上看到我们的吧。关注微博不存在新闻还有未来局科幻办，然后都可以听到我们最新的消息和新闻。
对，如果你想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存在三个字，看到一个蓝色的头像就是我们了。
拜拜拜拜。Which might explain